各位好，今天3月1号，我是物业散人，吃了吗您呢？今儿是个好日子，听到了哈梅内伊那个老逼养子被干死的消息，真是让人很开心的事情。那伊朗的未来会怎么样？这个呢，确实不是我一个普普通通的对中东不是非常了解的人能够下断言的。但是呢，这个有几个事情呢，今天也可以跟大家聊聊。首先，第一个呢，是一个比较搞笑的事儿。哈梅内伊被干死呢，他甭管他死不死啊，这个都不重要。只要是美国和以色列说他死了，那这消息传到伊朗，就是某种程度的心理阴影就被从伊朗人民的心中给抹去了。这种心理阴影其实呢是多年以来他那种恐怖的这种威望，所谓的威望，笼罩在整个这个国家的上空。那只要这个阴影它被物理消除了，或者是说即使没有被物理消除，只要被说它已经消除了，那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样的话呢，那就像那个当年这个在《让子弹飞》的那一段话似的，对吧？好多人也都截了那个图了，说黄四郎就看着说：“啊，我成替身了。”哎，这个东西就比较有意思。你即使现在出来说，也有很多人可能会不信。当然，这个东西我也是觉得蛮有意思的。为什么呢？伊朗这 IT 技术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这现在这个 AI 生成这个视频也挺像的，对吧？至少可以鱼目混珠一下。你哪怕说他真被干死了，或者是说被突发心脏病、脑梗在那儿躺着呢，你起码你可以弄一 AI 视频，你可以在那儿让先鱼目混珠一下，对吧？哎，多少呢能给自己这个局势呢做一点小小的挽回的这种努力。结果这个都没做。哎，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他出一个什么，反正在我做节目的时候，我还没有看到他出来做讲话。这个讲话呢，一再的推迟。那只有中国媒体一直在相信哈梅内伊没事儿，然后他要出来讲话，然后证明他在一个人民的拥戴之下要抵抗这个美国美帝野心狼啊，大概是这样。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事情。那第二个呢，作为一个关注中国，或者是说，把这很多的事情要跟中国联系起来的一个博主，那我肯定是要说，那我关注伊朗这件事情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对中国的影响呢，就是关注的是它的武器。武器这个东西呢，是中共保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砝码。至于说什么打台湾，我到现在不跟他讨论这个问题，保命的一个砝码。前两天啊，我跟各位在交流的时候说过一个事儿，说这几年呢，中国军队要干2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是什么呢？第一件事儿是大清洗，这个咱圣上已经在做了，一直从23年开始就一直一波一波的清洗，一直清洗到这个中央军委只能抠三尖儿，哎，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成果。那还有一件事是干嘛呢？是盘库。盘库什么概念？就是他要把自己这些武器装备能够到底能够怎么用，得给弄清楚，就是能不能用，能用到什么程度，对吧？那参数有多少是造假的？现在这几年他们在盘这个事儿，而且呢，从打那个火箭军出事儿之后，一直都在做，到今天为止，越盘越寒心，越盘越吓人，就觉得说，操，这他妈到底我这花这么多钱建了个什么玩意儿，对吧？这是国内军队自己内部人说的啊，就是说建了个什么东西，这个玩意儿能打仗吗？就大概是这么一个目标，说起码我得知道我自己的家底儿是什么。而且呢，这个东西呢，也确实是得到了外部的一些确认，因为前两天也是在交流的时候跟大家讲，那全世界最有名的这个军事评估机构，把美国当然评估为世界第一，那世界第二是谁？俄罗斯。俄罗斯为什么是世界第二？即使以俄罗斯目前的拉胯程度啊，这么讲吧，拉胯程度，那它依然是世界第二，中国世界第三。这你就可以想象看，那以中国目前的这种体量，以及他吹的这个牛逼，他还没有到已经拉胯到这种程度的俄罗斯的这个水平上，所以你就知道这里边有多的水分了。那你像举一最简单的例子吧，就是我老举这个后勤，因为军队打仗啊，很多时候打的是后勤，对，包括今天这个打伊拉克的打伊朗的这个闪电战，基本就是闪电战吧，那依然是考验的他后勤的水平。 对吧？你没有这个后勤的这种支持，包括后边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包括空地一体啊，包括这些运输啊，是包括这些东西，它就不可能打这个仗吧？不是飞机飞过去能打的东西。那中国的后勤的水平，连俄罗斯都赶不上。你别觉得说，俄罗斯，你看他那些当兵的在那儿吃这些东西很糟糕，然后武器弹药供应不上。你让中国去打这个仗，只要是不是在自己的境内打，很有可能也是这个水平，甚至于可能还不如俄罗斯。就这么简单，别的我不知道，这点我是特别清楚的。他到今天为止的这种浅盘餐车，对吧？还有这个包括这个军队的物资运输的干粮，就是那种我们知道的那一袋一袋的，都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分发以及往上运输的措施，只能够说能吃上就不错，大概就是如此。还有他的这些装备，就是他每个人身上穿的这些，包括这个鞋，包括他的这种就是战术背心，包括这些东西，那都还远没有达到俄罗斯的水准上，就这么简单。所以您就知道他的战斗力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到底说这个，现在我们说起来的话，到底有多少中国的这个武器装备是在伊朗这一块呢？实际上，武器装备这件事情必须跟大家说一下，那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呢是属于这种攻击性的武器，或者至少是防卫性的这种武器，能说白了就是能炸的、能打出去的。这个东西呢，一般来讲呢，我们归到这种武器当中。这个武器其实没有多少，为什么呢？是因为整体的这个比如说完整的武器平台啊，直接给这个伊朗出口的并不大。那大概呢，在根据这个斯德哥尔摩的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库里，中国的伊朗武器转让呢，远低于啊这个巴基斯坦和东南亚国家的规模。这主要是为什么呢？就是平衡这个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的关系，以及呢遵守之前的联合国那个所谓的禁运，对吧？那历史上是怎么样的？历史上啊，伊朗曾经进口过中国的歼7的战斗机，021的导弹，还有这个 C802 的反舰导弹。那近年来呢，就是说呢，贸易重心呢已经不在这个地方了。相比这种成品的武器啊，中国技术呢对伊朗的这个国防工业啊，其实渗透的其实相当的深。它并不是说直接给你这个武器，卖你成套的，比如说这个导弹呢，比如说整个作战平台啊，它不卖你这个，卖的是什么呢？就是基本上来讲，就是卖它的基因，就是中国武器的技术，这个基因在这卖给你。比如说吧，反舰这个导弹，那伊朗著名的努尔和卡迪尔这系列的导弹是什么呢？就是原型就来自于中国，它的核心技术来自于中国，来自于这个中国的这个 C802 和 C803， 用这种技术转让的模式让你在这边生产，这是它的一种模式。还有一是什么呢？伊朗很有名的就是它的这个无人机，对吧？还出口给俄罗斯了。那这比如说伊朗无人机有一个见证者系列，就是以他虽然说的是这个自主研发著称的，但实际上内部的大量的民用级的这个电子元器件、传感器和这微芯片，都是通过民贸的途径去转移给伊朗的。这个是他做了很多的这种工作。那我们联系到原来为什么叫就是那个孟晚舟为什么会当时被加拿大给扣留？就是因为华为的某些这个通过一些公司，然后会给伊朗包括其他一些国家用这种受制裁的国家用这种模式，把这个军民其实是军民两用的东西、元器件之类的，就转口贸易给伊朗，那就大概因为这个才被弄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如此，而且还有洗钱。还有一是什么呢？就是防空导弹。伊朗的这个远程防空导弹部分远程导弹呢，就是在雷达技术、弹体设计啊，然后呢借鉴了中国的红旗，就是你说借鉴吧，你就甭说，就跟中国借鉴差不多嘛，对不对？这个红旗9这个相关的技术思路。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在背后给他一些支撑，就是中国会在背后给他的这些，比如说用北斗导航系统给伊朗的这方面的进行支撑，网络安全系统，对吧？网络安全它可以那个屏蔽你的星链， 然后呢，还有这个卫星通信，卫星通信通过这个，通过自中国发射的卫星，然后进行卫星通信的这些技术，都可以对给伊朗的这个支持就非常大。因为你如果用那个美国的这边系统或者怎么样的，他直接一卡你，你不就瞎了吗？所以他现在伊朗很多时候用的是这个中国的这个系统，就是北斗呀，这种定位系统，这个是比较多的。而且呢，中国的这跟伊朗这一方面，它有一些叫什么呢？就是这种情报类的合作。这种情报类的合作就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这个美国给乌克兰，对吧？给你这个情报合作，或者欧盟给乌克兰这边的这种情报合作，然后呢，让他们利用它的卫星地图啊，包括它的天气卫星啊，包括其他一些东西，都可以能够把这个自己的军力能够尽量发挥，大概是这样。这是它的这武器系统。那这一回呢，被打穿的有哪个是中国的系统呢？就是说白了，就是它的雷达。雷达是什么概念啊？雷达其实不属于完全意义上的武器系统，就是说它跟这个我们所说的平常说的这个武器啊是有所差异的，就是它就说白了就是它不炸，它只是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就是接收和发送信号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呢，中国在这一方面跟伊朗进行的合作往往不被视为这种完全的禁运，并且敏感度是比较低的。那这个方面就给了它多，那就是说呢 GY27 这种雷达在这系统当中，这一回呢就是号称啊这种米波雷达呀哈是可以发现这种隐形战斗机的，比如 F35， 你别咬我，那个去来打个招呼，来打个招呼，来下去吧啊，乖啊，说哪儿了？米波雷达，对。它这个东西呢，号称呢是可以呢能够发现隐形战斗机，比如 F35 之类的。那大概是什么呢？就是500公里，而且呢，隐形战斗机呢可以发现200公里之内的目标。这一回呢，等于是完全被打穿了，就没有任何的那种防空能力，就被美国和以色列的战机和导弹叫做什么呢？就是长驱直入，根本是毫无还手之力。那我们就会有一个问题，说中国的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就是一个摆设吧，对吧？是不是真的不行？实际上而言是这样的啊，不能够完全的说是摆设。为什么呢？是因为一个雷达这个玩意儿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系统的问题，它就是一个雷达系统。比如说就我们看着那个跟晾衣架似的，当然这回它这个东西也做起的作用跟晾衣架区别不是特别大啊。那个有人说那个 GY27 就是这个叫那个叫什么结衣27，就是挂衣裳的，可以挂27件衣裳，它这衣裳挂的挺，这衣裳还挺大。那像这样的一个系统呢，你发现了是一回事儿，还有呢，你还有一套各种各样的配套设施，你总得跟人去打呀，对吧？你防不住，这也是另外一个。而且呢，美国包括以色列干嘛呢？那他们的技术基本是碾压式的，它确实是比你要强的太多太多了。那比如说吧，我们说了电子战，它有一个降维打击了，强力压制。以色列的空军呢，就是拥有全球最顶尖的电子战能力，就是咆哮者。对吧？协同，哎呀 ，F35 自带的电子战系统，这些东西在攻击之前，就通常呢，它会直接，这回也是直接呢进行大规模电磁压制。这种电磁压制是完全的扛不住的。还有，首先呢就是反辐射，你这边开机了，这诱导你开机，开机之后直接导弹过去，把你整个雷达站给打平，对吧？你雷达没了眼睛，就等于是雷达就是眼睛吧，没了之后你就没有可能再去打这个了。这是它的电子战方面的碾压。还有一个呢，以色列本身呢也有问题。为什么呢？以色列的武器啊，不是什么以色列，不好意思说岔了。伊朗的武器呢是一个大杂烩，它的导弹呢是来自于这个俄国的，雷达呢来自于中国的，对吧？然后战斗机应该是来自于哪儿？这我有点忘了，到时候我查查资料吧。就是它把这些东西整合在一块儿，形成它的防空系统。我就跟大家讲过这个事情，就是交流过这个事情。虽然说我这人不是一个军事方面的专家，但是呢，我在这个工程机械上应该还是知道的。你是不太可能把几个东西攒在一起，达到一个，就这些系统，你如果说分别的是成熟系统的话，对吧？那你如果把这几个成熟的系统分别拿出一部分来，然后组装在一起，达到1+1大于2的水平。 这是不可能的。您学过工科就知道，这个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您想想，中国这个虽然是说有俄制系和俄国血脉，对吧？大俄之血脉，黄俄嘛，对不对？那它的东西很多还是在单独开发的，所以呢，它的这个东西跟俄国的这个导弹系统能不能捏在一起？跟其他国家的这种战斗系统，还有包括它其他的这些各种配套系统能不能捏在一起？基本不行，那就是一船货。什么时候您见着这种船完了的机器能够在稳定性上比原装的机器更强啊？您比如说当年我在九几年的时候就自己攒电脑，这个你说跳线什么东西这些我都懂，但是那个系统整个的性能可能是某种程度上有一些突出，但是死机是真他妈会死机啊，这个你没办法的事情啊，这是你的这些东西不是配套来的，那就是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就是中国的这些系统它是不是扛住了这个所谓的这叫什么呢，就是美国和这个以色列的攻击呢，基本也没扛住，对吧？它是被直接当时在几百公里之外就超视距打击，就没有进到你的范围之内就已经被摧毁了，这个可以说就是一个问题。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整个伊朗的这种系统是一个船货，对吧？这个造成了这种麻烦。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中国的这种出口的这些东西其实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就是它达不到这种要求。你比如说委内瑞拉也是如此，它这个也是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对吧？那你能干嘛呢？这直接就被干掉了。所以为什么我说首先观察是中国的武器，即使是说有这么多的外部的这个条件的限制，中国的武器和其他的这些战术思想跟美国他所拥有的这些技术比起来相差还是非常远，还是有是代差的这种差距。你别听他吹牛逼啊，就是我那天也说，我说你这个吹牛逼吹的有点过了。所以为什么中国在盘这个库，就是这个原因。我能有多少能用，能怎么用，它到底参数造假到了什么程度，万一打起来的话能不能说防得住。就最简单一个道理，真正说起来，你看这回伊朗有一什么事儿，就是他直接一看狗急跳墙，就给往海湾其他国家都发了一个弹道导弹，对吧？还炸了美军的一个巴林的一个基地，甚至于有一个消息说炸了美军的一个也是一个雷达，那价值11亿美元的那个雷达。那很多的独裁者在最后疯狂的时候，他要把所有人都拉下水，这也就是核武器为什么不敢轻动，对吧？一旦轻动，那就真的出问题。他直接找起所有的地方，就甭管你是不是，我就给你发过去。你科威特万年中立，他都给发了一颗发了导弹了，那这不都是问题吗？那中国的武器有一什么防空这个整个的这武器有一什么问题？其实最简单了，旁边是谁？北朝鲜。北朝鲜会不会也狗急跳墙？如果一旦出什么问题，他我不管你是跟我是好还是不好，我直接一颗核弹给你打过去。那打日本能不能打？对吧？日本的反应时间还是长一点，打中国最简单了，打中国是最简单的事情。那日本多少还有这个神盾级的这些东西，还有他这些雷达都还在，反导弹的这些东西也都在。中国，你的这些东西也有，能不能防住？其实来自于你身边的这个北朝鲜的这个东西，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你看，这就很简单了。那这是我关注的武器这一方面。第二个我关注的是什么？石油。石油很简单，就是中国的石油大概海运石油有13%-14%。都是由伊朗供应的，因为伊朗这个本身的这种禁运措施，他现在就是不让他去卖这石油嘛。伊朗最大的这个石油的客户是谁？是中国。中国他需要伊朗的石油，包括委内瑞拉的石油，虽然都占比不算高，可是呢，一加起来的话，几乎是可以达到中国的进口石油的大概在我想想，委内瑞拉是4%。一共大概在16%-17%左右吧，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不小的，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那最高的时候，那曾经中国每天进口伊朗的石油原油是180万桶。就是大概有这么高。 所以现在也都平衡，平均在120左右吧，差不多应该是这个数字。那这样的这种情况下，那如果一旦伊朗变天，中国就而且是便宜，这石油是便宜的，大概是一个折扣价，还有通过一些影子油轮给运过来，大概是比平时的比别的地方的油价是要便宜大概几美金，那五到十美金左右吧一桶，应该5到12美金一桶不等啊。这岔开说一句，就他妈拿了这么多这样便宜石油，中国那个油价也没下来，还经常性的涨价呢。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多狠，我党干这活干的是多狠了。那如果一旦这个东西被卡住，你就是说我们这么想吧，这个石油就等于经济的某种血管一样的流动的，给你卡了10%几，或者是说这个你还可以买到这个石油。对吧，因为美国人在这干了，你既然可以，我卖做生意嘛，我卖你也是卖，对不对？那一个呢是受制于人，二一个呢不会再便宜了，这个就是问题。所以在这个打这一场仗的时候，其实把伊朗干掉了，咱不说其他的政治影响，对吧？因为现在所谓的这个新的这个核心国，对不对？中俄加上伊朗这三个核心国直接就给干掉一个，那这个东西这都不算它的影响。就光是这种经济上的，你就可以看出来，这对中国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好处，只有坏处。它基本上来讲，就等于是在一点一点的在减，在围剿、围堵这个中国。这肯定的来讲，美国人第一目标是不让像这样的神权政治再拥有核武器，并且呢实在是太烦这帮傻逼天天的在这个弄恐怖主义了。因为在海湾那一块，虽然我了解并不太多，很多国家这些年也在逐渐转型，他已经不太去干这些极端这事儿了。最要命的就是这里把伊拉克干死之后，这么多年了一直就没有能够解决伊朗的问题，这回能够有机会解决，那还是赶紧解决，就大概是这样的。这是他的第一目标。但是第二目标，川普很有可能干嘛，就是要围堵你中国。这个你不要去听川普说我跟习主席是非常好的朋友，然后呢我非常敬佩习主席，他的这个能力非常的强。哎，商人的嘴骗人的鬼啊，你能相信他说的这种话吗？他可以这话说的可能是完全的全心全意的，但是他跟你玩商战的时候，就像我们做生意，您看那个总有人说，哎，我们友商怎么样怎么样，友商那都是他妈竞争对手，我有机会弄死你，我不弄死你我是有毛病吧，这怎么可能啊，明白这意思了吧？所以不要听他说什么，要看他干什么。这一回卡基就干这事儿了。而且我们看这个时间点也很有意思，是什么呢？是在这个这本月，应该叫本月了，本月月底，然后到下月月初的时候，川普将访华，跟咱圣上一起杯酒言欢，就是这样。当然有可能咱们圣上不会给川普准备麦当劳吧，多少还是会吃得好一点，可是他要杯酒言欢。那很多人在当时在他决定访华的时候就在说，中美会不会达成某一些贸易，或者是说某一些这种协议，比如说把台湾卖了。因为说起来的话，美国到底有什么牌？那你要跟中国抗衡，你要打什么样的牌呢？这回有了，美国自己就把牌抢到手里了，从那牌池子里直接就把自己想糊的这张牌给捞自己的序列里了，对吧？就直接可以说呀，你看伊朗这一块，你如果想要石油，那你就得是答应我，比如说台海这一边，我不去卖台湾，我也不用去干其他的，我自己把这个筹码抢回来了，那你怎么办？所以他这个为了去给这个跟中国这块的这种谈判增加筹码，这个东西也是要打的。就是这样，而且这等于是给咱圣上一份大礼，你看着办吧，对吧？我杀了这只鸡，提了到猴门口了，猴啊，您胖猴啊，峨眉山的猴啊，您看看这鸡好吃吗？这多简单，对不对？就是干的都是这种事儿。应该说，川普干的是真他妈狠呐、啊！您见过有这么狠的吗？临时就是，当然也不能算临时了，也筹备好几个月了，那。这么这临去这个什么临去人家串门的时候，把人家的友好邻邦给干了， 就大能到这个程度上。所以说呀，这个东西不要小，真的是不要小看川普。就好多人说，哎呀，说这个又谈什么程序正义啊，或者如何如何。其实啊，我真的是懒得再讨论这个程序正义或者怎么样的。有一哥们说的特别简单，就是说，如果这个世界上，就是从来这个世界上到今天为止还是强权即公理，但是这个强权是谁？我们要看是谁，那是俄罗斯呢，还是中国呢，还是伊朗呢？如果这强权是他们的话，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如果这个强权是美国的话，这个世界会不会更比他们这些人强权会更好一点？就这个道理非常简单，我们没有办法达成最优解，对吧？这个各位如果是上过学应该都知道，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很难达成最优解，这做不到的。那我们次优解是什么？这个世界需不需要一个警察？那需不需要这种所谓的强权来维持这个秩序？所谓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其实就是强权强行的在维护着这种非常脆弱的和平，让这个即使这样都是经常打仗的，对不对？那如果说这种所谓的二战之后的秩序，你把它这个强权，这个所谓的强权啊，你给它批倒批臭，大家都不再做这个事情了，那美国就老老实实龟缩到自己的这个领地，那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的世界？我们还真的可以这样生活吗？这个问题我给交给各位，交给那些天天的在他妈这种这个北美或者是这些自由世界生活的这些傻逼的左派们，你们所期待的世界是没有办法到来的，他只能求次优解。那这种强权维系的，你要把这个权力交给谁？你自己想一想这个问题，然后再出来。如果你还有任何反思能力的话，你想一想这个问题，然后再出来说话比较好一点。当然，如果说他揣着明白装糊涂，就拿着这东西在说事儿的话，我们这帮人也可以想一想，那这些人他为什么要用这种已经站不住脚的所谓的程序正义来背阁美国这样的行动？它到底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势力以及目的？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集聚。